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得接着讲。昨天呢，我们谈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谈到科学和信仰之间，它实际是属于不同的范畴啊。科学呢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是属于物质界的范畴；信仰是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是属于灵界的范畴。但是因为都和规律相联系，所以呢，信仰和科学之间是有连接的部位。甚至科学家，诚实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对神的创造的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去让认识这位造规律的神。很多科学家走过的心理路程就是这一条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科学是属于物质的层面，而信仰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是更高的层次。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只是在科学和理性的范围内就能找到神，我们一定在科学理性的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个信心的飞跃，一个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见他，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归向他。那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当然大家就会问问题，从科学我们不能够否定有一位神的存在，实际我们从整个自然规律这么奇妙有序，人心的道德律，我们知道有一位超然造物主的存在，有一位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这位神难道就是耶稣基督吗？可不可以是别的宗教的神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又是一个很逻辑的问题，就是我今天下午讲的啊，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变成基督徒，一定是走两步。第一步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第二步在有神论的基础上，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否则他就可以成为伊斯兰教徒，成为佛教徒，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就是我们敬拜的耶和华？这又牵涉到比较宗教的问题哈，所以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广阔，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神知道我们的怀疑，知道我们的疑虑，所以神早在旧约圣经就提出了一个分别真假真神的一个标准，这在以赛亚书41章从21节到24节，这就谈到了怎么去分辨真神还是假神。所以耶和华神对假神提出一个挑战，他挑战，我今天不念这个经文了哈，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真神，你们就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发生的事，将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而且如果你说的都对，我们就承认你是真神。但是除了耶和华这一位神以外，没有一位所谓的神敢于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将来发生了还要发生什么，而且证明他是对的。这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和别的宗教经典一个很大的区别。别的宗教的经典，像佛教的佛经、伊斯兰的可兰经，甚至是道教的三宗四佛啊，这些经典也是非常博大精深，也是非常充满了智慧。但是往往除了基督教以外的经典，宗教的经典大部分谈的都是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做人的智慧，或者是个人属灵的经验，这都是一般共同的。但是唯独只有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它敢于真实的写人类的历史，而且它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要出什么事儿，要走向什么地步，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吸引人。为什么只有圣经能够敢写人类真正的历史？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记录历史都是真实的，因为现在已经被圣经考古学所证实，甚至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圣经写的东西根本就不对，没有历史的证据，现在通过历史的考古学都证明圣经写的是对的。所以圣经写的这些故事，历史的事实，不是编出了一个故事来教导人怎么向善，而是它是真正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圣经敢这么样预言而又没有错误？这是当初吸引我去读圣经的主要原因。我在克利兰的念这个做博士后的时候，人家怎么跟我说我都听不进去，读了两页，起初神创造天地，六天创造天地万物，人是用泥土造的，哇，说建的什么呀，根本不科学，不过是神话而已 啊，根本不是神的话，是神话，是天方夜谭，所以我根本就不读圣经，觉得根本不科学。但是后来看了是没有办法，最后一个姊妹借给我一个小册子，叫《福音漫谈》，就谈圣经中的预言的准确性。预言它那么样的准确，没有错误。我当时心里震动很大，他能够预言的这么准，说明他后边一定有东西，否则怎么会这么准呢？我们说的像那很多所谓预言家，预言尼克松遇刺，这些所谓预言家最后计算一下，他的预言的成功率不过6-7%，就是所谓的预言家。可是圣经中预言是100%的准确。后来才开始吸引我去读圣经，后来读了圣经就明白了，彼得讲得很清楚，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他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因为只有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只有耶和华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的主宰，所以他知道人类历史的走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敢于预言。所以箴言书22章讲得很清楚，王的手在耶和华的手中，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你别看了这个王兴起了，那个朝代灭了，好像都是人为的，实际这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里。什么叫龙沟的水随意转流？你们必须要下过乡干过农活的，你们才知道什么叫龙沟的水。龙沟的水你们知道什么？要浇地的时候，把要水要引到地里去，先要给它用土筑一条路，让水流过去。这个地方浇满了以后，就把它堵上，然后这边再开一个口，让水再流过去。做得好的，那个水就按照我们的意思，该浇哪儿就浇哪儿，浇不了就浇。你要做不好的，你就水就不按照你意思走。这就说耶和华说，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就像龙沟的水，神让他怎么流他就怎么流，他哪一个国家要兴起是怎么兴起，就是这些，就看出为什么我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只有已经表明他是人类历史真正的主宰。今天还有很多的方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宰，除了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刚才大家有问题提，我没有机会回答。既然是人写的，为什么是神的话？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讲啊，我现在正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的权威》，可能今年年底就会出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看这本书，可能就能够回答你一些问题。为什么知道圣经既是人的手写下来的，却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必须要人手写出来，人才看得懂啊。如果写个天书，谁看得懂？没人看得懂啊！虽然是人的手写下的，但是当时圣经的作者都在圣灵的感动下、控制下，让他说人的手写出来的，却是100%是神要他说的话。这就叫圣经都是默示的啊，默默无言的默，显示的是，这在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儿，希腊字非常特别，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神，一个是吹气。所以如果直接翻这句话是什么？圣经都是神吹出来的，吹气儿吹出来。大家一读圣经，你们刚才我念了哈，神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神用尘土造人，然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这个吹气。是圣经这个默示这一个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就用了这么一次，就是用在写圣经的时候用的。好，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神启示的，同时耶稣道成了肉身，神成为人，而且最后为我们的罪钉死，3天以后复活升天，这些都是推不翻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这两点，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客观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这一位神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的主宰。我讲的可能过于简单，但是我相信这方面的书籍啊，各方面都很多啊。今天不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从各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神，而且我们也知道耶和华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那么下边的问题还出来了，即便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呢？我自己不能救我自己吗？我前半生也没有认耶稣，我不是活得也挺好吗？耶稣是不是只对那些走投无路 实在没有办法的人做一个精神拐棍，像我们这样有学问、有知识、有智慧、工作也有能力的人就不需要耶稣，是这样吗？实际不是。这样一个信仰，这位神和我们每一个人是气息相关，休戚与共，没有办法分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过一个美好的一生，都愿意我们这一生的年日是很幸福的、很成功的、很闪光的。可是什么样的一生是美满的一生呢？是成功的一生呢？或者说什么是人生呢？也许我们很容易回答，人生就是人出生到走向死亡这百十年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人的一生。这个答案还可以。可是再往前问，什么是人呢？是人的一生，什么是人呢？人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人？大家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什么是人？这个看得简单，实际很复杂。我到了北京大学去念书，刚进北大不久，最后就碰见我们一副系主任，那时候我个儿比现在还小啊，十六七岁。他说：“你也到北大那念书吗？”我说：“是啊，念生物系。”我说：“对。”他说：“你到北大那念生物系，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人？”哇，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真是从来没想过什么是人。他看我回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听了以后似懂非懂。他说：“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一口气儿，明白了吧？”哎，我听好像有一点道理，对吧？人活着得吃，人活着得呼气儿，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这个气儿没了就没了。他说后来想不对，人太简单了，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总觉得哪儿有问题。后来一想，肯定有问题。猪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对不对？牛也是两管一口气，他这个怎么是人的特点呢？我就觉得他说了出一些人的特点，但是不是人最独具的、别的生物没有的东西，对不对？不足以把人定义出来。但是我自个儿也说不清楚，也没想过什么是人。后来前几年我去翻这个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语词典，翻到人这一条，看他怎么定义的。结果他的定义是，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样一个定义过去我们是毫无意义的接受了。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想，如果人是从别的动物进化来的，或者是从猿猴这样进化来的，请问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如果一直往前追，我们就发现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对吧？但是显然还不能停在这儿，单细胞生物从哪儿来的？一直往前追，追到最后你会发现，人的祖宗既不是炎黄、老子、孔子、孟子，也不是北京人，而是胶子、电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的祖先，对不对？这基本粒子经过碰撞成为原子核，原子变分子，分子变成有机物，无机物，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有机物产生第一个细胞，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然后从水生到陆生，慢慢进步过来。而且现在进化论的学者声称进化根本是没有方向的，我们过去认为有方向哈，低级道它是根本没有方向，完全是随机的。那也就是说，按照进化的观点，人来到世界上完全是随机的机遇。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死了以后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人来到世界上是偶然的机遇，死了以后又死于虚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在谈人生的意义，岂不是非常的没有意义？因为人来到世界就不需要有意义。如果我们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就这么简单。 所以曾经有人问过大哲学家罗素啊，得过诺贝尔奖金的，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他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大伙儿听了后啊，都非常兴高采烈，说你看看这个大哲学家的，你看多么的睿智啊，多么的幽默，什么幽默睿智，什么也没回答。真像有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那你没想到为什么一个大的哲学家对人生的问题这么回避？因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根本就找不到生命的方向，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很多非常杰出的人，大家知道美国的作家海明威，因为写了《老人与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大家知道吗？在他过了60岁生日不久，他家住在爱德华，就在他爱德华的，他最喜欢打猎，有一天就把他最喜欢的一个双筒猎枪查的血量，然后敲枪口冲上，枪托拖在地板上这样支着，然后低下头去让两个枪筒都进到他的嘴里，然后扳动扳机，自个儿把他头炸半大半个炸掉了，这么死。也许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文人啊，忧愁善感，想不开，也许搞科学的会好一点，实际你会发现搞科学的人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从科学的成就来讲几乎是可以说没有人和她比。为什么？她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金，对于我们搞科学的人来说，医生能够一次获诺贝尔奖，甚至医生获一次诺贝尔提名奖，恐怕都是医生的殊荣了，都觉得这一辈子就没有虚度了。居里夫人医生独立的两次获诺贝尔奖，还有几三四个科学家，有的第二次都是和别人合作一起得的，他是两次是独立的得诺贝尔奖金，这样在科学史上真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样取得这么样杰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从我们心里想他一定非常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快乐。可大家知道吗？居里夫人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尤其是当他的先生居里最后在巴黎出车祸死了以后，他的整个他的晚年非常的苦。我读过一本这个曾经做过法国妇女部长的一位作家写的居里夫人的传记，其中他就引述了一些晚年居里夫人和他的亲友通话的信，我给大家念一两段，大家也许就可能从这些信的只言片语当中你可以觉察到居里夫人当时的心境。居里夫人这样在信中有这一段这样说的，他说我这一生磨难太多，已经不觉其苦了，如今只有极大的灾难才能动摇我心，我学会了认命，努力在灰暗的日常生活里寻找一些小小的乐趣，我告诉自己可以建造房子，种花植树，看着它们成长，其他什么都不想，我的余日无多，何必自苦。另一段他说我对生活已无知觉，说不出什么明智机敏的话，我问自己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基本的缺陷，以致大家各凭信念却又彼此冲突。还有好多，所以我想就这两段就够了，就可以知道居里夫人的晚年他感到是那么样的惆怅，那么样的孤独，那么样的凄苦。为什么？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么样的成就，他人生还是找不到意义，他还是感到不幸福？也许我们说这都是外国人，西方人感情太丰富，啊，我们中国人会好， 中国人分子就讲要立功立德立言啊，人活在世上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世，我们这一生就值得。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多已经有机会有能力立功立德立言的人，同样生命找不到，找不到出路。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很有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最后他过已经很厌倦了官宦的生活，所以他要弃官归故乡，所以最后写了一首词叫《归墟来兮辞》，那首词我非常的喜欢。他最后到了第二年，他回到家乡第二年以后，当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就写道：木欣欣以向荣，泉泉涓涓而始流。就看见春天到了的时候，万木一派扶疏哈，绿叶论枝，一派生机盎然，然后泉水从山上瀑瀑的流下，一派生机盎然。可是话锋一转，善万物之德时，感物生之行修。看见了万物一派生机盎然，突然感到自己已经快死了，马上是悲从中来。这些东西太多了，大家有机会读一些唐诗宋词，你就发现这些词人当中心里的这种挥之不去的惆怅空虚。为什么成功的人也没有意义，不成功的更没有意义？我们活着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实际要回答这些问题，人性是善还是恶，一直东西方争论不休，我们中国也争论不休。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后天有恶，所以人才学坏了，所以有孟母三迁啊，搬三次家，要找一个好邻居跟着让儿子孟子能够学好。但是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生下来性就是恶的，因为环境有善，最后才学了善。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人性中有善和恶的混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革命。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文化革命的中心。我是整个亲眼目睹文化的革命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动，怎么样最后不可收拾。非常的奇怪，如果从大陆来的同学或者朋友，你们年龄大一点，你们知道当时从1967年开始，全国先后出现武斗啊，打得死去活来，北大没有。但是很奇怪，当1967年过去，北大全国的武斗停止以后，从1968年的春天3月份，北大开始武斗。武斗怎么开始的？一天半夜，一派的，因为北大分成两派，一派就拿着大刀长矛，突然冲进现在的38楼、39楼、41楼，这些当时都是另一派住的地方。半夜12点、1点钟进去，拿着大刀长矛让他们搬家，要把地方腾出来。当然，这学生你知道，学生都是要讲理的。为什么？你问为什么大刀长矛就刺上去？所以当时我们听见以后，都已经半夜了，赶紧就冲过去。结果我就看见很多人穿着背心裤衩，那时候3月份北京还很冷的，就从2楼、3楼往下跳。我接到一个人，一个眼球都已经快出来了。有一个人是肝脏被刺了一刀，这血就给全样往外冒。那当时没有办法呀，一下看了这么受伤的同学，又是半夜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车，结果我们一系人就跑到北大的南校门海淀路去劫汽车，凡是有汽车过来就把他劫住，然后把让他带到学校去拿伤员。那一个整整一夜，我就是在运伤员，往各个医院运伤员，最后满身都是血。我的同学都以为我已经走了，因为一夜都见不着我了，结果天亮了我再回去，一身都是血。这件事情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你说都是同学，就是因为政治观念有分歧，而且当对方完全没有威胁你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你这大刀长矛怎么可以刺下去？
我当时就感到好像人心当中有一些非常险恶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而且文化革命十年，我们今天不全面的评价，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十年是人心的大暴露。过去还可以装假啊，三个月两个月的运动还可以装假，可是在那个大风暴中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你看陷害的、说谎话的、做假见证的、做违心话的，多少人就是要跑自己，我自己也不例外。我回顾我这整个文化革命期间，虽然没有做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是为了表示自己要紧跟，表示自己革命，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情，没有办法，要保自己。这文化革命开始，我们刚从河北四清前线回来，马上就喊打倒陆平。六月一号出了一篇《人民日报》一篇《大字报》一篇文章以后，第二天就游行喊打倒陆平。哎，我说陆平是校长、党委书记，怎么会一下打倒了？这手举不起来啊！可是大家都举手，我不举手行吗？也跟着举手打倒吧，没办法，做了好多这样的事情，是人性的一个大的暴露，由善由恶都在里面，我们说不清楚。人从哪儿来的？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些都是关于人自身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人没有办法从自身找到答案的。要自身找答案就是争论不已。要真正找到答案怎么办？从造物造我们的这一位去找答案。这答案就清楚了。所谓今天古今中外这一系列的关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你一读圣经全都在里边。什么是人？圣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我没读过圣经，我给大家念一段。圣经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圣经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也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实际今天我已经念过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所以如果把这两段经文连起来，我们就很清楚人的定义。人的定义是什么？人的定义是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灵的活人。你看这清楚不清楚？这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对不对？这只有人才是这样的，除了人以外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就两点，只有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第一。第二，只有人这个活物是有神的灵。那么神的样式和式样是什么呢？不是指外表，不是指外貌。虽然圣经有了好多拟人的办法，但是神是个灵啊，所以我们通读圣经我会发现，所以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乃是指当神这样造了人以后，这样被造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些神的特性或者特点。比如说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为什么？他不管做什么都是真善美，是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按照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人可以思想，可以观察，可以分析推理，自己做结论要干什么。神就尊重我们这样一个自由意志，每一件事情来了以后只是告诉我们，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让你自己做决定，你该怎么做。这就是经常有慕道友问，是为什么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不造一个人，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神说别吃分散恶树的果就不吃，你看那多好，省得他们犯罪又来连累我们啊！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当然可以， 那就不是按照他的形象，人就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意志。他造的人是要有思想的，要自由意志，所以就包含了这样的人可以听从神，也可以不听从神。这就是人对神对人的尊重，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神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他有绝对的永恒的创造性，所以他把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几千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创造发明不层出不穷，不断的在发明。你看今天好多东西你根本没办法，像我不是学 computer science， 我要去买一个 computer 就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你bargain了半天好像买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不到三个月又减价很多啊，你又觉得又亏了。可你亏了怎么办？你不能老等啊，等一下就它一代大概18个月 computer 就更新一代，你可以一直等下去吗？等不下。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不敢追时髦了，就买一个自个儿能用的，够自己用就行了。你看现在手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简直都不能想象。所以人的科技技术创造力不断的爆发，所以这是神的形象的。神是个灵，所以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吹进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就表明人从一生下来他就一定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追求灵界的丰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整个人类学的研究都发现，凡是有人的地方，不管是穷人是富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只要有人就有对神的崇拜。所以人对神的崇拜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本性。它不是因为像我过去讲的因为落后迷信啊，造产生的宗教，根本不是这样。神是圣洁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自己知辨别是非。这就是我们说的良心。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有亏欠的，别人也不知道，但是里边就有东西说话，就来责备我们，让我们感到内疚。为什么？这就是良知。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所以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人对永恒的向往，对永生的渴求，可以说是与生俱来，而且是人类最深层的一个渴求。不管你是谁，你跑不了这一条。人生下来就不想死，又不能不死，啊，说一直活在这个张力当中。但是人对永恒的向往真是渴望得很。这些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彰显。而且我们从这些看，这些神的这些特点是人以外的别的生物根本没有的。不说别的，各个生物都有很奇妙的本能啊！你看到神创造的奇妙，这些生物的本能就是神所赋予它的能够生活下去的能力，但是神没有给他们创造性。所以你看很多蜜蜂啊，很奇妙的，很多的也啊，它的行为造六角蜂房啊，所以它的分工啊，有蜂王，有工蜂，有雄蜂啊，等等很多很多，非常的细。它为什么说一个蜂采到花蜜以后，它回来以后它就能报信，别的蜂就能够找到地方？哦，有好多好多非常里边非常奇妙的东西，现在科学家开始发现。但是这些本能只是本能，它没有创造性，它不可能一直在进步。我们看，就说猿猴最接近人。我们看见哪一天有一只猿猴突然开着一辆小轿车跑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创造性，对不对？它可以有很多它的好的本能，甚至都看得见。就是从圣经的启示，你可以看得见人和别的生物之间有一道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神的灵，这就是区别。所以它不是一个进化的关系啊，所以无论我们将来以后从科学上讲，或者今天从圣经本身，你都看见神的创造是这样的独特。那么神是这样来的，人是这样被造的，那么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干什么？神给我们的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
43章写得很清楚，神说凡在我名下为我的名而造，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的。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要彰显人神的荣耀。所以威斯敏斯的信条就写了一句，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那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问的人之初是哪个之初。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神，是神的创造之初，造人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当人造了人以后，第一天造了神看得甚好，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问，人是从母亲肚子出来那个之初，性本恶。对啊，大卫说得很清楚，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所以你看，一回到神的话，这些千年的争论就迎刃而解。为什么？他是从更高的层次，从造物主下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但是可惜，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人被逐出伊甸园。所以圣经有一条非常绝对的教训，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就这会儿讲的非常的绝呀，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每个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耶和华上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有寻找神的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就讲的这么绝对。诗篇14篇，我想我们很多人一听到人人都是罪人又受不了。有什么罪呀？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前不久去参加了一个这个福音营，在这牛店，最后一个来探亲的老先生做见证。他说啊，我来到教会觉得教会什么都好，就是让我承认是罪人绝不可能。他跟牧师说，你知道吗，在大陆几十年我是运动员。这牧师也听不懂，什么运动员，你有什么运动的强项？他说不是运动的强项，每次来运动都挨诊啊，这个运动员啊，一来一个运动就把我揪出来斗啊，你不管怎么斗，他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就是死不认罪。对，你没有办法了，你看我几十年都过去都挺过来了，还到美国你要说我是罪人，我哪有罪啊？我来美国以前还开了那个无罪证明带过来的。他这个牧师讲条件，你如果只要你不说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但是这回他读了圣经，他明白了，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罪和圣经中讲的罪不完全一样。我们讲的罪就是刑事犯罪 criminal 啊，杀人了、放火了、被起诉了、判刑了，这才是罪。甚至我们说我们已经触犯了社会的刑法，但是没人知道，没人起诉我，我还是没罪啊。甚至已经被起诉了，因为我的律师辩护的特别好，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还是没罪啊。这是我们罪罪的概念，这个是不是罪？当然是罪。但是圣经讲的罪比这个含义更要广更要深。圣经的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神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射箭射不中红心。因为最近你们看奥林匹克那个射箭或者是这个枪哈，这个步枪啊手枪的比赛，一定要打到11环，打到最中间，你要打到10.9环都叫罪。什么意思？总的意思就是偏了，偏离了神的标准。因为人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断了，从此以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不再去荣耀神，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从根本上人就偏离了神为人所制定的人生的目标，
这是一个大的偏离，这是神的眼中就是罪。第二，由于人犯了罪，人和神的关系断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都会偏。那当然就是因为圣经提了很多道德的律，那其中最多的就是十条诫命，出埃及记的啊第二十章。后来主耶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是这两条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说抓住了全心全意的爱神，抓住了爱人如己，你就整个就你就能够行到律法。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没有神的人，不认识神，谁能够做得到？没人做得到。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虽然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也许你的道德水准都不低啊，能够考虑别人啊，能够这个以他人为重，常常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在你的朋友当中啊，人缘也很好，大家也很敬重你，这不错。可是在神的眼里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连神都不认，还能够谈得上爱他吗？所以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罪就犯了，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力爱了我们这位神？我们还是三心半意，三心二意，半心半意，这都值得我们每一天自己审查自己。第二条，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谈何容易。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方法去说。但圣经是积极的说，你要积极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实际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的有爱，有没有爱，也有些爱，但是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啊。甚至有时候对方既不怎么爱我们，也不怎么可爱，但是出于道义上的缘故，我们有时候还会爱他。但是这种爱也是有条件的，你一定要在对我的爱有一定的回报，这个回报不一定非要是物质上的实质的，起码你有声感谢，一个微笑，让我知道你还知道我在爱你，我们这时候还能爱下去。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感激我们，最后是恩将仇报，以恶来待我们，这时候我们还爱得下去吗？恐怕就爱不下去了。这就是人间爱的局限。但是大家看主耶稣，主耶稣为了救人，他从神变成了人，最后在世上行了一切的好事，没有做一件坏事，连犹太人也挑不出他的罪，但是他们还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很多时候我读到这儿，我自己读不下去，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换了我，既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会怎么想？我从神变成人，完全是做的好事，叫瞎眼能看见，确实能够行走，长大麻风洁净，被鬼附的得释放，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坏事都没做，而且你们也明明知道我是从神派来做师傅的，否则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那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我是从神来的，而且没有做坏事，还要帮我钉死，说明你这些人根本是顽固不化，不可救药。那我怎么办？我要定的时间，我就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来，全把你们都毁在这儿。对，没用了。要是我们常人不就这样？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因为当人被对方致死的情况下，还在叫赦免。人间哪有这样的爱？这是只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是神的爱，天上来的。我们哪个人可以比？哪个人有这种爱？过去我们也常常自以为意，是也做一点好事，但是真正和神的这种标准相比，和神的爱相比，我们所谓的义行，在神的眼里正像圣经所说的，不过像是破烂的衣服而已，提不起来，拿不出来。这就是罪的总的含义，就是偏离，达不到神的标准。圣经讲了两种更具体的，一种就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就是从积极的去犯罪。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那人就去杀人，去偷盗，去奸淫，做假见证，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这是犯罪。圣经同时还说，雅各书，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表面上看人没做坏事，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明明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个好事，没有去做，在神的眼里也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这就是圣经的意思。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些，恐怕很难有人说自己没有罪。不说别的呢，就说说谎话吧。有人统计过，大概我们一天随口50个谎话是有的，随口就出来。啊，今天散了会了，有人说，哎，到我们家坐一会儿吧，你不太喜欢的。不行，我有事儿。其实根本没事儿，随口一个谎话就出来。你说这谎话还是属于白色谎话啊，也不伤人。可是主可不是这么看的。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可变的。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什么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要用神的标准。我们说人人都有罪，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说一定要犯罪。人的罪人是什么？就是人的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罪性，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罪性，圣经叫做 sin, S-I-N。 有了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罪性，圣经也叫它私欲，叫它情欲。有了这样一个私欲和这情欲，它一定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 S-I-N-S 复数。所以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有这样的私心私欲，所以他一定要表达。这样一种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孩子们身上看得最清楚。我想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做父母，做奶奶爷爷，你看孩子可爱吧，也可爱，可恨吧，也可恨，是吧？生下的是绝对以他为中心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全都是他第一，你稍不给他，他马上在地上打滚撒泼，喊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谁教孩子这么自私的？没有父母教孩子要自私，自己的天性本性使然。有一个老传道人，他写在他的传记里边写了一个小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啊，他那个时候7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孙女特别可爱，和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从外边传道回来，一到家里，小孙女看见爷爷就跑上去，就扑过去让爷爷抱他。所以有一天他回去以后，小孙女也扑过来，他把他抱起来以后，他就看见小孙女正在吃糖。他说，我今儿要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说，你爱爷爷吗？马上回答，爱。传道人就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马上就没有回音了。啊，这老传道人就装着生气了，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给你买的，如果你这次不给爷爷吃糖，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糖。话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 你别看孩子这么小吧，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啊，他马上就回答：“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老传人呢，把眼睛闭起来，但是留一个缝，看这孩子做什么。最后看这孩子啊，本来是一个手攥着一个糖，这个时候呢，就看这孩子把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一个小糖渣举出来，然后塞到爷爷的嘴里去。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的。为什么？这是人的本性。因为孩子他天真，他单纯，他不懂得一件事情要去考虑他的后果，所以他怎么想就怎么行。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今天长大了，受了教育了，我们的就复杂一点了啊！我在吃糖，别人问我要，我再舍不得也得忍痛给出一块，要不别人会说：“嗨，这人这么吝惜，一块糖都舍不得，对不对？”我不能为了一块糖坏了我的名声了啊！说我要考虑这件事情后果，所以我就拐个弯叫表，虽然不愿意，也要把它送给人一块糖。但是心里边跟孩子一样，满心舍不得。一盘好吃的糕点端上了，孩子们看见哪个是好吃，他就上去抢着就吃，他不管别人的。今天我们，哎呦，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可一看周围这么多人，实在不好意思上去抢这个吃的，愣把它压下来。为什么？不能够为区区的蝇头小利毁了自己的前程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利害的关系，我们来权衡，但是我们的心态呢跟孩子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的教育的局限。教育可以教你很多的知识，教你很多的智慧，但是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心，只能让我们的人心的罪用更巧妙的办法，更少负面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而已。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罪行，他就一定要表达的。有人说我有了罪性，我还没表达出来，所以算没罪，别人不知道。是我们有了罪性没有表达出来，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主耶稣说什么？有古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有人见了妇女心里就动淫念，那么他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吧，没有做出来吧，神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不可隐蔽。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也并不是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虽然我犯罪以后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已经污染了，扭曲了这个形象，但是我们必定还有一些残存的东西，所以人还有一些正义感，还有一些见义勇为，还有一些怜悯好施，还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是圣经怎么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可以行有些善行，但不可能永远行善而不犯罪。一犯罪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想毛泽东这句话讲的是真理，因为他也做不到。这就是说，你可能做一件两件好事，但是你不能永远做好事，你可能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罪。所以如果我明白了这些圣经中罪的含义，我们又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圣经说，老约翰说，如果人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所以人人都是罪人。有了罪怎么样？罪的结果是什么？圣经也讲的那么样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带了什么？罪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死亡。死亡有几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的断绝。你看，当在创世纪，神对亚当说：“伊甸园上所有的树，伊甸园里面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分三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哪天吃哪天死。”但是我们最后发现，亚当夏娃吃了生命分三个树的果没有死啊，亚当活了930岁才死的，那怎么神说哪天吃哪天死呢？就是说指的是灵性的死亡，从那一天一开始，亚当夏娃和神的关系就断了。你看吃了分三个树，一个第二件事是干什么？躲起来了，对不对？原来神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和神同行很好的，可现在一听见神，马上跑到树后边躲起来了。灵性生命断了，我们觉得好像不太重要，实际非常的要紧，因为整个神就是一切的源头，它是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我们如果这个有限的人和这个整个源泉一下截断的话，我们这几十年就没有什么事可谈，没什么意义，我们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快就枯竭，很快就凋谢了。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出问题，所有横向的人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自己出问题，全部出问题。人和人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你就看几千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这种杀戮中度过。人和物出问题，本来神托付给人要做地球上的管家，管理大自然，善待大自然，但是现在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急功近利，就是榨取索取大自然。所以你看看整个全世界生态的视频，最近我又看到一条消息，整个两极的冰川融化得非常的快，所以如果这个势头不被遏制，恐怕再过50年很多大陆就被淹没了。现在人们才开始注意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危及了人自己的生存，人和自己出问题，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是为什么，离开了神感到空虚怎么办？拼命用身外之物，身外的功名利禄来填满自己的空虚，实际根本填不满。在主前第三世纪，雅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 Diogenes， 他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每天白天打着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转，找人，人啊你在哪儿呀？大伙说你都疯了，你我们不都在这儿吗？你找谁呀？他说你们根本不是人啊，我要找人。最后他为了找回自我，刻苦己心，苦待己身，他就住在一个桶里，木桶，又脏又臭的一个桶里，那就是他的住的地方，什么都不要，他想找回真我。这件事儿最后被亚历山大大帝都知道，最后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屈尊到木桶前面来看他，对他说：“说 Diogenes， 如果你从你的木桶里走出来，做我的幕僚，我愿意把我权力的一半分给你，怎么样？”皇帝去了，他的眼皮都不抬，根本不看他，最后挥挥手：“你躲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你看这人厉害吧？但是我不知道他找回真我了没有。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性再一次被高举起来，物流横溢。启蒙运动究竟什么叫什么定义是什么？康德说了一句话，很形象。他说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说我们人长大了，成人了。意思就是说，过去我们还需要教会啊，需要圣经啊，需要神来管教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是大人了，我们知道自己走什么路了。是整个启蒙运动人再一次的失落，物欲横流。
我最近今年夏天回到大陆，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看见大陆这20年确实在经济上有很飞速的发展壮大，然后老百姓的生活相对也提高，作为一个烟荒子孙心里也高兴，看到国家强盛了，将来不会再做别人的奴隶啊，中国民族自己能够站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另一方面有深深的忧虑，因为看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好像几乎没有道德了，没有道德律了，谈的就是钱，就是车，就是房子，就全都是这些人心的沉沦，大言不惭，只要能拿到达到手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今天什么婚外情，大家知道30年40年以前，如果在大陆要把一个人搞臭，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生活糜烂，滥搞男女关系，这人就会遗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可今天才多少年，现在好像包二奶、婚外情都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人没有3个2个还算没有本事。我还碰见一个姊妹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里边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MBA， 你们可能不懂什么叫 MBA， Married but available。 还说只要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这一听了以后心里非常沉重，一个国家的强盛长治久安绝不是经济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人心没有方向，人心没有对神的敬畏，这个民族很难有希望。所以就看到今天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它并不能够带来人性道德的提升。这真是祈求神啊，这是怜悯我们的民族，让这个民族真正能够认识他，能够归向他，能够将来整个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份，将来不能够愧对我们的神。所以像这些纵向关系出问题，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我住在 Milwaukee， 在芝加哥的北边啊，是属于2个州的。芝加哥的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好多做医生的弟兄告诉我，就是芝加哥的北区是看精神病人最多的一个区，看精神病大夫的。有了钱呢，钱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可是用不好就带来一切的恶果。所以这个灵性死亡、纵向关系出问题、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整个失落了，不知道活在世上要干什么。这是第一层死亡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人的肉体要死亡，这个实际不是人当初创造的本意。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夏娃就在伊甸园里边，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的果，如果当时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就吃了生命树的果，人就永远不死。但是人不听，最后出了伊甸园以后，所以神才派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已经有罪的人再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有罪又永远活着，神不喜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就是圣经讲的，每个人都得死，你活得长活得短反正都得死。这个实际人的肉体的死亡是犯人犯罪的一个直接的后果。第三还没完呢，按照定命人人都已死，如果死后如果得命也就完了，死了就死了。不是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这个很厉害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启示录的教训，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
死人活人，死人复活，活人直接在神的面前受审，审判完了以后人就分开了。一切相信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在神的眼里不再是罪人，所以可以永远和神同在。一切拒绝福音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身上还是有罪，有罪的人不能够见神，所以他们就要到一个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圣经讲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而且是没完没了的，完全有意识的，无时无刻就一直这样下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这样一个路，说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的路都是第二次的死，不仅肉体要死亡，而且将对要面对神的审判，审判完了以后永远和神隔绝。你不要觉得好像与神隔绝没什么关系，很要紧啊。那就我今天也没有信神，我不是活得还挺好吗？是，你今天没有信神，但是你没有和神的恩典隔绝。神的恩典有普通恩典，有特殊的恩典，我们今天还享受着神的一般的普通的恩典。神降一个义人，也降一个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夜照歹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没有价的，不要钱的，阳光、雨露、空气。如果这三样要高价卖，谁活得下去？这是神的恩典，同时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没有和爱神的人隔绝，我们周遭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环绕着你，你有难处他会帮助你，关心你。但是将来在最后第二次死亡的时候，是整个和神完全的隔绝，见不到神，见不到神的爱，见不到神的恩典，见不到爱神的人。那个时候那个境况真是非常困难，所以大家不要有一种误解，好像地狱就是受刑罚的地方，人就用火在烤人啊，给神很多的这个酷刑，根本不是，就是让你和神隔绝就够了。这就是所有你我本来应该走的路，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这个意思。三种：灵性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第二次的死亡。怎么办？难道神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走向永远的沉沦吗？有人说，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离恶从善吗？不再犯罪了，做一个没有罪的人不挺好吗？心意很好，但是做不到。神很清楚地讲，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被他奴役住了，想不犯罪都不行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捆绑，有的是金钱的奴隶，有的是名誉的奴隶，有的是美色的奴隶，反正很多自己的捆绑了。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很多事情知道做了不对还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他完全捆绑住，没有自由，所以人没有办法真正的立恶从善，人最多只是在大罪和小罪中挣扎，尽可能不犯那些罪恶，那些后果特别严重的罪，要杀人、要杀头啊，要判无期徒刑，这种罪尽量少犯。但是呢，犯了一些所谓不严重的罪，实际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所以人没有办法。那你说神这么爱我们，神能不能算我们都无罪，通通的成再重新回到成为神的儿女？又不行。神虽然是爱，但是神又是公义的神，所以圣经说什么？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就不能说你无罪。那怎么办？人又不能自己立恶从善，神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那人难道就一直沉沦下去？所以神因为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最后他的救法就是让他独生子道成了肉身，成为一样人的样子来到世间30多年，教训天国的道理，让大家悔改，最后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吗？罪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主耶稣就为我们付上了这个死亡，他为了我们，他无罪成为有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切愿意信他的人，主耶稣的宝血就能洁净他们，在神的眼里就算为无罪， 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整个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圣洁、爱这个最完整的结合和彰显。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人天生的倾向就是要有自己的行为去买救恩，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但是神说你们做不了什么，我都替你们做了。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靠一可得得救的？因为什么？只有十字架的路人才能够通向神。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整个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那象征到什么？大家知道在会所里边，会堂以色列敬拜神的地方有一个最圣的地方叫至圣所，是专门一个幔子隔起来的，里边放有约柜啊，有金灯台，有法版，有还有马拉的金碗和等等，这些这是非常圣洁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里边为百姓赎罪。大家如果看就知道，大祭司穿着的袍子下面都有铃铛，走路这铃铛都会响。为什么？因为他进到里边去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因为有罪的人在永生神面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以色列人不敢进去，就在外边等着。如果一会儿听见铃铛还得响，那就说明大祭司还活着呢。如果等了很长时间铃铛不响了怎么办？早就准备了一个钩子，就伸到里边去想办法把大祭司勾出来。你就是知道这样，那就是最圣的地方。但是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整个这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隔着一个幔子，一下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敞开了。什么意思？每一个接受主耶稣救赎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进到至圣所去面对神，因为我们一定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新约圣经说，所以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路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来救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在咒骂他的时候，他已经替我们死了。凡是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救赎，都可以进到神面前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做的就是伸开我们的手，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已经做成的救恩。所以这是好消息，这是恩典。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不是什么恩典，唯独是当我们不该得不能得的时候，神却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今天有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就是今天晚上在讲，他有人是会这种救恩的观，有很多人不满意，说耶稣基督是基督教是不是太武断太偏狭了，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被推到地狱里去，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上天堂了，啊，很不公正的。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按世人的标准，有坏确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都是罪人，只不过是五十步一百步，因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不是说因为你做的挺好的本来应该上天堂的，因为不信耶稣就推到地狱，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做的多好，在人看来都应该下地狱。今天神的办法是给你开一条免下地狱之路，只要你愿意悔改，你就可以免下地狱，就可以不下地狱，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要讲公平，要讲公平，主耶稣就不会替我们死，要讲公平我们就都下地狱，这就是公平。今天是要看神的恩典，神的爱。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到医院去就诊，突然医生发现他得了癌症，可是还是早期，还没有扩散，所以马上建议他做手术，放疗化疗就把病治了。这医生，这病人要听见他会怎么想，一定很感谢这个医生，对不对？救他一命， 他绝不会说医生你这么武断，我非得听你的，又要做手术又要做放疗化，他绝不会这么说。他因为他知道得了癌症不治，扩散的是要死的。今天是同样，罪的问题不解决是要死的。不论你是什么癌，长在哪个地方，只要扩散了最后都没命。同样，不论你是什么罪，罪的问题不解决，全部经历第二次的死，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一定要传到根本上，不论你从什么方法去传，根据不同人的情况，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带他，最后一定要谈到罪的问题。福音的核心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只有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神的耶稣的十字架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刚才那个老者说，你只要说不让我说是罪人，我就信耶稣，那信耶稣还有什么用啊？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罪，而且要悔改。所以这样的话，他信了主以后，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跟着主走。否则的话，为了看神迹奇事，为了得世俗的好处去信主，那信了主以后，他也是一直要自己的好处，那生命永远长不大。我明天会讲这个。所以这是福音的核心，千万不能丢了，千万不能先传成功的福音来信主吧。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一祷告病就好了啊。你不是今天没有工作吗？一祷告明天你有个工作，工资又高，这个工作又轻松。明天要考试吗？不用复习，一祷告明天一定是 A。 没有这回事儿。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会不会看过我们的一些会议，但是救恩的根本不在这儿，不在这个世俗的好处，乃是得到永远的拯救，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唯一的拯救，只有十字架。你可以是很多人可以认识神，但是你要通向神，只有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就是为什么保罗讲，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这意思。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要解决死的问题。当然有人还是不以为然，有人说，那好，既然一信主就上天堂，我能不能这一辈子就憋着不信，到临死的时候才信？这样的话，这一生一世靠着按自己的意愿去活，活得痛痛快快潇潇洒洒的，一死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我想这只是人的智慧。有没有人在临死的时候悔改上天堂的？有啊，真心悔改，无论以前你做的多坏，只要你是真心悔改，神都接了。你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因为是犯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主耶稣，主耶稣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这就是神的恩典，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他就是憋着不信，一定要临死再信，这种人绝不可能是真心悔改。你骗得过人，恐怕骗不过神。我看这种人恐怕上不去。而且这种人有一种误解啊，他以为今生今世按照他的意愿去活，就活得最好，是这样吗？绝不是这样。一个不认识神，没有和神建立关系的人，这一辈子绝不可能活得好，活得丰满。为什么？我们受很多因素的限制阻挠。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信，就信我自己啊，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实际我们连明天都把握不住。你看我们这一生这几十年多少时候在等待呀，等待什么呀？从小学然后要考中学，重点小学要进，进重点小学，进重点中学，将来才保证能够上好大学。你考完试得等发榜，为什么等发榜啊？因为你自个儿定不了你考还是没有啊，对不对？你大学毕业要出国，又等签证等奖学金，为什么等？自个儿定不了，对不对？都是命运，不是操纵在自己手里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在 Michigan State
我们这边要求很严，我那个系，这个博士的这个资格考试，3天笔试，1天8个小时，这书摞起来都比人还高，你根本不知道他考什么呀。英语又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所以你想考这么大的范围，连着考3天，都是又是闭卷，他不能翻书的，所以就是强记啊，写卡片呐、啊，就是一遍一遍的背，背的差不多就扔。第一天考下来根本不敢休息，马上准备第二天，连着3天考下来，人都简直都不行。你问我当时的感想是什么，我就想起中国的科举制度，死记硬背，考完就忘，但是你不背还不行，你就过不去。最后考完以后，最后又我的是 committee 是3个系的5个教授做我的这个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最后有4个小时的口试，他们坐一圈，我坐在中间跟审犯人似的，他们都是很有经验，不知道答辩了多少学生，都是老油条啊，就很轻松的随便跟你聊天。他开始我都不明白，他说的根本和我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聊别的，我开始没注意听，结果没想到他聊着聊着突然一个问题就出来，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他在问什么，后来知道不行，聊天也得跟着他走啊，他怎么聊你就跟着他思路一直走走走，突然一个问题出来你知道他在问什么。你想这样下来这4个小时根本就不行了，最后脑子都转不动了。后来我老板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下你过没过哈，把我弄到门外，他们把门关起来，让我在外边等了5分钟，最后5分钟以后大门开了，进来吧。我进去一看，5个教授都站着背着手，表情非常严肃，哇，我觉得不好。所以我老板问你觉得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我这一听我还能说什么呀，我说不怎么样，我这一说5个教授哈哈大笑，吓你一跳你过了。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你说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吗？说实在，如果我那次没有过，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考第二次，负担很重啊。我不仅要学这么重的课程，我还是拿奖学金，我还要在实验室为他们工作20个小时，你要准备这么多，根本不知道下一次又出什么题。所以我在这个考试以前1个礼拜就失眠，整夜不能够睡觉，紧张。我想可能和我的语言有关系，如果是中文考试可能会好一点。后来我就问我一个师兄，他是一个美国人，我说我怎么考试以前1个礼拜就睡不着了，是不是因为语言关系？他说什么，你才1个礼拜，他说我考试以前1个月就睡不着了。哇，没想到他比我还厉害，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你这怎么可以是人可以把握。所以说人要把握自己的一生，完全靠个人分，你发现根本就不行，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结果，实际很多事有了结果也就罢了，成了高兴一点，不成就难受一点，最怕的最担心就是不知道成还是不成的事，吃不香睡不好，忐忑不安，你说怎么能够有平安有喜乐。大家就想一想我们这前半生有多少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度过的，你怎么能够把握自己心理忧虑。第二，人不能够从物质生活得到最终的满足，这是我刚才讲的，尽管我们人生可以自己画一个蓝图，定很多的目标，我们觉得将来我们有一天达到什么目标，我一定就满足了，就高兴了。你后来会发现，当我们真正达到预定的目标，确实是高兴，但是那个高兴是那么短暂，一瞬间就过去了，马上被新的压力、忧虑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又是同样的结果。刚买一辆新车，爱惜的很呐、啊。成天洗呀、啊、打蜡、啊、我记得我90年代出去买第一辆新车拖腰的，我那时候在 Cleveland， 我每一天开到那洗车的地方去，还有几个黑人也买了新车，我每天下午在那儿碰面啊，大家一边洗车一边打蜡一边说笑话啊，一边到他那就照着人影了，真是高兴的很。去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的啊，总是要想离别人的车远远的，生怕离车太近，别人一开车门就把车碰坏了啊！你实在找不到多不远呢，就想办法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这样他开车门他会比较小心，因为他怕他的车门撞坏了啊。所以那个又大又破的两个门的车跟前千万不能停的，
就成天这样躲，可是一年下来这车已经是伤痕累累。为什么？你停到一辆好车跟前去上班了，一会儿这辆好车开走了，一辆破车开进去，你不能老是等在那儿，你不一天不上班等着这事，对不对？哎呀，心疼的要命。可是你想，过了几年就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那爱惜的心就不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车都少了，有时候我那是白车啊，特别显脏，所以有天说不行了，实在太脏，下决心明天去洗。可是今天晚上一看电视，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马上就不行不行，再一洗马上一下雨车又脏了，那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你们这是南方，你没有体会啊。在像密西根啊，这威斯康星这个北边的区域，冬天雪很大，有的车因为没有车库不够啊，或者怎么就停在外边。那有时候下雪都是一英尺的雪啊，所以呢，整个车上全都是雪。那一般有人就是要开车一点把雪扫一下，然后再开嘛。有人就懒到那个程度，他说懒得去铲雪，怎么办？用那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一窟窿眼。然后后窗户铲这么小窟窿眼，就非常紧张的就这么看着开，带着一车的雪到处乱跑。你说在这个时候你对车还有什么满足吗？那车不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了吗？是不是？新从 apartment 搬到 house 也是高兴，哎呀，房子这么多这么明亮，前面又是草地又是树啊，高兴得很。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半夜还起来看看。但是你住两三个月，你也觉得习惯了，这也没觉得房子这么多了，也没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明亮了，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马上又不平衡，是不是就这样？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们94年买回来，1/4 acre， 很大。前边后边的草地，前边樱桃树，后边核桃树，周围一排松柏树、枫树啊，非常漂亮。像现在这个地方，我剪一次草用5.5马力的剪草机，剪一次草4个小时，这我是很 enjoy 啊，我没觉得是个问题啊。你剪完草以后看见那么漂亮啊。现在最难受是什么？就是现在少树叶，非常困难。我最近刚做完，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树叶在草地上，你扫也扫不动，就用耙子搂，搂到一起，搂到一起，你还不能够随便处理了，还要装到垃圾袋，装到垃圾到指定的地方去倒。你今天刚扫完，明天又掉，所以这棵树掉完，那棵树又掉，所以一到秋天，一有空就在扫树叶，所以有时候觉得也是苦不堪言了。租房子是有好的，但是确实是也有你要付出很多。我也计算了一下，在美国一般能够住 house 住房子大概就是40年到45年，一般能够开始买房子大概都是你已经学校毕业了，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这是大概30岁到35岁开始买房子。买房子你说能住多少年呢？且不说我们到时候被内亚付付不出房租马上卖房子啊，就说你一直能够付出房租能够住多少年，住到70岁75岁差不多了。为什么？好多压着 worker 做不了，就要卖房子重新回阿塔曼的去住。我94年买了我们现在这栋房子，这个房主卖了这个房子卖给我们，然后搬到我住的那阿巴那边去住。大家想一想，人的一生的价值就是为了住40年的房子吗？我想绝对不是。钱也是这样啊，没有钱，将来我有钱了就好。没有钱是不行，人要生活，衣食住行都要钱。但是钱多了一定好吗？不一定。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报道，一个人中彩中了3600万。记者就去访问了，你中了3600万，怎么样？感觉如何？他说别提了，中奖的那几天就跟在梦里一样，怎么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怎么一下就有3600万了？老掐自己吧，还知道疼，啊，还知道是真的。 这几天过来觉得是真的了，还没开始高兴就发愁了。为什么？过去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朋友全来了，人家来也不说要钱，就是很久没有看见你了，来看看你。他说我心里很清楚啊，早不来晚不来，我一中奖就来了，一定要要钱，对不对？给不给？当然给。你中了3600万，给个5万10万总应该给。可是这亲戚朋友之间都给5万10万，又摆不平，有的亲戚远，有的亲戚近，可是近到什么程度给多少，远到什么程度给多少，又摆不平，结果闹一肚子意见。这个钱剩下来儿女怎么分怎么用，儿女给了以后这个钱放在家里没有利息，去炒股票万一炒输了怎么办，银行的利率又这么低，放在家里吧又怕别人来抢来偷，你说抢了偷了还好，最后谋财害命连命都保不住，哇，成天这个提心吊胆。他说这中了3600万以后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们今天并不说钱不好，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钱多了如果使用不好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像这些你就会发现，你功成名就，很多的事情你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最后你还是发现很多的空虚，很多的惆怅。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他绝对不是在物质层面上得到满足就满足了，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我前两年到了纽约，这个 Rogers New York，那是柯达克，这个就是彩色胶卷的那个总部 Eastman。 现在当初七八十年以前他们建的很多几个大楼都还在，而且还有一个像博物馆的这样一个陈列馆的地方，我还去看了一看。 Eastman 最后几乎是要什么什么都有了，最后怎么样？自杀死了，因为不知道人为什么还要活着。不论环境怎么艰难，如果人还能够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或者活下去的理由，他还可能坚持活下去。但是当一个人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还要活的时候，还要奋斗的时候，往往就活不下去了。这好像是一个悖论。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就把所要的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这些哈，因为我们也得到，当你得到你就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人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非常矛盾这样一个张力之中，想去得，得到了又反过来不得满足。你看我们教会也是这样，过去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来教会来查经班，有的信主有的就没有信，但是最后当他们成家立业以后工作稳定以后就离开了，在教会就消失。可是现在你发现慢慢又回来了，原来就是拼命的去成家去立业去买房子，好像过一个很充实的生活，结果这些都有了以后发现还是空荡荡的经历，重新再回到教会，我们也热烈的欢迎他们回来。就看到人生就是这样。另外人生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不能够面对死亡。虽然我们说的很容易，唯物主义者生就意味着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说真的，一个没有神的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过了40岁还没有信主，过了40岁以后人的心态就完全变了。40岁以前好觉得是蒸蒸日上啊，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是这样的感觉。过了40完全感觉就不一样，就好像从人生的巅峰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所以我过了40岁以后一般不愿意过生日，因为过生日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了，就是过一次生日少一岁，过一次生日老一岁，是这样一个感觉，就觉得来日可数，来日不多了，你都可以想见你还能活多长时间。已经过了40，活80岁应该可以了吧，再过40年就是80，活100岁 不过60年而已。你就看看前40年过得多快。我常常想北大的例子，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就是1966年的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的倪元子等7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那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他们写的标题就是陆平、宋硕、彭培云，你们要干什么？就这一张大字报。这是5月25号，我们5月22号才从河北省的四清回到北大，所以不了解学校的情况。正在写四清总结呢，研究生党支部通知我们去看大字报，当时一听心里就紧张了，因为多少年来没有出现过大字报，除了57年反右斗争以后，基本就没有大字报。怎么突然现在又出现大字报，而且是党支部来通知要去看？当时觉得事态很严重，所以我们赶紧就去看，就这张，那个口气之严厉。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陆平就是阶级敌人，那怎么可能呢？党委书记、校长啊！可当时我们也不敢表态，是在整个大字报面前就两派呀、激烈的辩论，那个气氛之激烈，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强的预感，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到了。我当时想的就57年的反右斗争这样，没想到比57年的反右斗争还要厉害。这就是那一天，1966年的5月25号。想起那一天的情况，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可是屈指一算，多少年了？38年都多了。我最近又回到北大，专门去看，可惜的大饭厅拆了。我说应该把东山墙留下来做一个纪念馆，警戒后人。可是拆了。38年，一挥就过去了。人有几个38年？2个、2个半了不起了。所以中国人形容这个生命之快，就是白驹过隙，就好像一个人从门缝里边看见一个飞快的马驹稍纵即逝，就过去了。就当时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的惆怅。你从别人的眼里来看吧，我来美国以后还算成功，各方面都不错，可是我自己知道啊，你一辈子的奋斗到40岁、50岁，好像刚好要成家立业，马上就面对衰老死亡，而且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就想这人是活着干什么呀？所以有人说的更形象，前半生是用命来买钱，后半生用钱来保命。那你说这一生活着究竟要干什么？就是真没意思。对死我很难接纳，火葬土葬都无所谓，我是学生物的不在乎，火葬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都是一样。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当冯明成死的时候，突然冯明成消失了，整个从宇宙中消失，再没有了。我不能接受这一点，怎么可能我就没有了？我不敢想这个问题，我就努力去回避。每一天在实验室拼命的工作，我记得我在新竹以前在美国，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过的。越是节假日越去加班，为什么？希望能够多出一点结果，多出几篇论文。所以我当时来说，我多出一篇科研论文，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将来有一天我百年以后，有人读到冯秉成的论文，还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活在世上，心里就满足了，对不对？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实际想起来非常的荒唐呀、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这个是人生对永恒渴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老是不想死，老是向别人能够纪念自己，希望能够永远活着。但是没有办法呀，我这样忙也需要忙的自己没有时间去想，回到家里倒头便睡。可是有时候免不了也有失眠的时候，半夜三更醒过来，这些事情全都出来了，那种惆怅空虚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别人都觉得我这是很向上、很积极、很乐观、很豁达的一个人，但是我内心的这种苦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当时就怕呀，哟，这地方怎么疼了？该不是有什么病吧？ 赶紧这去翻医书啊，一看，哎呀，越看越像，就是这病。那有这个病，赶紧去看医生啊，又不敢去看，万一医生说是这个病怎么办呢？成天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怕什么？就是怕死。后来我读康德传才发现，康德跟我一样，从十几岁开始就怀疑治这个病那个病，成天看医生，越看越像，最后活到80岁无疾而终。就这些事，你就看得见人自己的最死的死亡的恐惧。所以你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你人生怎么能够喜乐，怎么能够平安，怎么能够丰盛？我这次回到北大，我们老一辈的老师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同学大概1/4都不在了，有的头发全白了，怎么都认不出来是他，几十年没见，人生就是这么快。所以有了这些问题，我们人生不可能是平安的，是喜乐的。但是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信了主，我们同样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明天会出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掌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是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不为明天忧虑了，今天我就努尽我的努力，把我能够做好的事情尽全力把它做好，因为我要荣耀神。但是明天不能把握的事情，我自己挑不起的重担交给神，让他来替我们担，因为他顾念我。大家记得911那天是礼拜二，911事件以后礼拜五我早就定好要到克利晚上去讲道，就911那个礼拜五大家都劝我不要去，当时我说这个时候正是人心最不平安的时候，正是需要福音的时候，我想如果飞机敢飞我就去。结果我礼拜四晚上挂电话，刚好礼拜五有一班飞机从 Milwaukee 飞到 Cleveland， 我就订了票。他说你最好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所以我提前3个小时去机场。没有想到5分钟就过了，为什么？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很大一个飞机坐了3-5个乘客，我第一次10几年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把那把手往上一扶就可以躺下来看书。你说那个时候我心里担心不担心？担心。我也不知道这个飞机能不能够平安的飞到克利文，大家知道有一架飞机就掉到 Pittsburgh， 在 Pittsburgh 离 Cleveland 是很近的。你看我每一次外出我的太太都担心，因为虽然说飞机出事的距离少，但是毕竟你老坐飞机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每一次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一到了目的地机场第一件事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到了，没有掉下来，只要这个电话过去他就放心了，再不管了，他要的就是这一句话。那在平常都是这样，何况这是在非常时期。我心里也担心，我不知道这飞机能不能平安到了克利文，但是我心里不怕，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克利文的还是中途掉下来，都在神的手里，我相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担心是担心，不害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信主以后这10几年应该说是我人生最满足的10几年，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充实这么喜乐。我就开始体会到主耶稣这个保罗的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有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还求什么？求的就是好好为主做工，能够讨他的喜悦，是更淡薄名利。你要对名利更加的超脱淡薄，当然很多的烦恼就没有了，你人生当然就轻松就愉快了，对死亡也不再惧怕了。
我从2002年到2003年不到8个月，连续2次大的手术，有一次就是生命垂危，去年年初这一次做了一个开颅大手术。感谢主，他没让我走。手术以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所以我手术以后不到2个月就开始在教会讲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活着就好好为神活一天。我也不知道神还能给我多少的年数，给我多少的年日，活一天就为主活一天。主如果要接我走，痛痛快快高高兴兴的跟主走，因为我知道要到哪儿去，我也知道我走了以后，我的主会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也不用担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这个信仰不是一套理论的东西，它是生命之道，是要赐给人生命的。他也不像有人说的，你们基督徒都很消极，都想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呢？我们想的是很积极，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永生不是从肉体死亡以后再开始的，永生是上面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的，因为这是圣经就这么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在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一生就会更加的丰盛。所以主耶稣讲，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再成功，你不过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一个小家庭而已。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活出一个荣神宜人的生活，处处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处处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你说这样的生命的价值会扩大了多少倍？这样的生命才真正有意义。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大的基督徒的聚会，感受很深。一方面是看到基督教界人才济济，是要什么人就有什么才能的人，绝不亚于非基督教，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在里面。第二，会碰到很多弟兄姊妹啊，冯老师还认识我吗？我是在你哪一次布道会布道会信的主？我现在在教会怎么服侍？我们家里怎么样的改变？我当时听了以后，这心里这种喜乐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不是说我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这一功都是神的功，但是我是在为神做功。如果神能够借着我，让更多的人得到新的生命，那一种喜乐是持久的、永恒的。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如果你能有第二次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我想如果我还能有第二次的选择，恐怕别无选择，还是这条传道的路。虽然苦，虽然累，虽然艰难，但是它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朋友们，我要跟你们讲的话还很多，这个信仰是那么样的真实，它绝非是一个理念的东西，一个哲学体系，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社团，不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生命。基督教信仰最核心东西是什么？最核心的是，不仅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神，他必须要成为我的神，我要成为他的儿女，就要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这是信仰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你成天来教会都没有用的。我们有了这个关系，教会的活动、团体的活动就是在帮助我们更好的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就没有用。是它是一件个人的关系，
这个人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就是通过我们认罪悔改，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愿意公开的接受主，认罪悔改归向他，你就得到了神的生命，就这么简单。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如果神给你这个恩典，你就好好去做，是为了荣耀神。但是要知道这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开一个大公司，我做了总裁啊，或者做了多高的官，我就满足了。主耶稣说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呢？主耶稣把一个人的生命和全世界摆到天平的两边，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权势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只有神的生命是永存的，这是一个永恒和暂时的一个对比。现在我的同学当中已经有两名科学院院士，一名科学院副院长，一名北京大学郑校长。这位郑校长当初和我是一同考上研究生的，我们班上就考上两名研究生，他上了上海，我留在北京大学。几十年过去，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我成为一名传道人，好像中间的落差很大。当然，作为我一个科学出身，我也非常为他取得的成就高兴，也为他祝福。但是我更为他祈求，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你否则，你做院士、当校长，现在都60岁开外的人了，再走20年、30年，了不起了吧？以后又怎么样呢？这都要过去的。真正只有神的道，神赐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今天真是你们就受到圣灵的感动，就敞开心来接受神的恩典，今天就让他你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好的无比的。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后悔，因为我传道10几年没有听见一个人后悔，后悔只是后悔为什么不信得再早一点。所以周遭这么多基督徒的见证，这就是应该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这个信仰的可贵。但是神尊重你们，除非你们打开心门，神不进去。我就希望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每当思想到你的恩典，我们心里的充满的感激。父神，我们是何等的人，是都是蒙了你的恩才成的。父神，求你今天就施下拯救，赐下怜悯，开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的眼和心，让他们今天就能够看见你，认识你，能够敞开心门来接受你。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归向主，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这样的朋友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 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
今天就是最后一次布道信息，明天我就会飞回 Milwaukee， 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如果你们信了主，没有机会，将来我们在天上再见。所以今天这样的布道会，恐怕在你的一生当中就是一次。将来你还会参加别的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都变了。也许今天就是神特别为你预备的救恩的时候。所以我再问一遍，如果还有感动的朋友，你今天愿意回家，不再流浪，要回到天家，要回到父的怀抱里，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把手举起来，勇敢地举起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父神，谢谢你为刚才决志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我们相信现在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的，因为有一批时尚的人归回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保守他们的工作、家庭、学业、生活，让他们一天比一天的更认识你、更爱你、更像你，让他们的生命为你的真道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于你。父神，也祝福我们在座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使你的爱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但是你知道他们内心的饥渴难处，也知道他们思想上的难处。求主的灵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更多的听到，更多的认识你，更快的成为你的儿女。父神，保守我们在座的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分散以后各回到个人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属于一个主，一位灵。让我们在灵里合一，能够彼此带导，彼此帮助，让我们在各自的教会都能够像一盏明灯，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